书接上文，袁九公太被动了，一看房叔安和曹元忠露了面，还怎么解释？但老头是属于正人君子，他说谎话也是善意的谎言，到了现在抓破脸了，干脆有什么说什么吧。袁九公当众表明了立场，三教堂是武林圣地，是做善事的地方，你们把它变成杀人的战场，我双手反对，我掏这点银子我冤得慌。房叔安是开封府的官人，曹元龙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，是老剑客古风的高徒，我不忍心他们遭毒手，故此我说了谎话，我要把他们救出去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是给开封府的打溜须，我证明我的清白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詹峰哪能听得进去，火撞顶梁，眼珠子都红了。好啊，袁九公啊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你我几十年的交情付诸东流，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，现在咱就是对头的冤家。你现在把房叔安和曹元龙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们夫妻不死。如果你公然的包庇，站在房叔安一方，那咱真是仇人了，休怪三堂主翻脸无情。袁九公一听，你叫唤也没用了，我能把人献出去吗？哎，正在这时候，那冯德楞说话了：“等一等，等一等，三堂主啊，我有话要说。”詹峰看了看他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三堂主，证明我没说谎话吧，我举报的都是真的吧，您亲口许诺给我100两银子，您先把钱赏下来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您看怎么样？三堂主一笑，方大郎啊，你真没说谎话，你帮了我的忙了，按理说我应该感激你。慢说100两银子，1000两我也不心疼，无奈这钱我不能给你。我三堂主，您这么高的身份还能欺骗我这一个小人物吗？话不能这么说，你他妈不是人呐。方才我跟袁九公这一谈，我才清楚袁九公对你不错呀，又心疼你，又原谅你的过错，你恩将仇报啊！你偷人家御马，还举报你家主人，你小子哪有心肝呢？你纯属是白眼子狼！我这钱能给你吗？不但不给你，我还给你找个极乐的地方，你拿命来吧！啪！一铁砂掌正灌到冯德楞脑门子上的，顿时把他打了个脑浆崩裂，死于非命。拉出去喂狗，像这种人就得得这下场。过来几个小老道拽着他脚脖子，跟拖死狗一样拖进丛林，把血迹打扫干净。可这事儿一码是一码，处死了冯德楞之后，铁掌霹雳子詹峰问袁九公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袁九公点点头：“怎么办呢？我要护送两个人回转殿房。”想的倒美，袁九公你拿命来吧！这回詹峰可真急了，往上一纵班掌挂风，往下便砸。老头老太太依然是双战三堂主，本来他们就不行，慢说双战的就五战也不好使唤。曹元龙一看不行， 我得帮忙。晃冰铁怀抱拐加入战团。房树安一看，我也过去帮帮忙得了。晃小片刀往上纵，这么这时候八辈讹诈罗霄过来了。慢，姓房的，来来来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房树安一看，我的祖宗，我比划，我往哪儿摆呀、啊？我就是一百个房树安捆成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但是到现在只好豁出去了。房树安一贯脸皮厚，没动手之前自己先练趟刀，给自己仗胆子，刷刷刷练完之后，房树安扯开嗓子就喊开了：
来人呐，房树安要归位了，快来人救命啊！
罗霄心说，这小子这么不值钱，这脸皮怎么这么厚，你喊来人谁能救你？这小子非把他整死不可，难怪大伙都管他叫扫帚星啊。想到这儿，一晃五斤折铁刀跳过来就是一刀。房树安一拨了脑袋躲过去，依然叫唤：
救人呢，再不露面我要归位了。
哎，您真别说，他这一呼救啊，十次有九次都灵验。就听树林之中唐锣一响，嘡啷啷啷啷啷啷，嘡啷啷啷啷。哎呀，我说孩子，看见没，这山口这地儿真挺热闹啊，咱要在这儿耍场猴，肯定能赚不少的铜钱。爷爷，那就耍一场吧。来喽，嘡啷啷啷啷。房树安闪目观瞧，哎呦，正是前者给帮忙那个老罗锅。就见这老罗锅脸都要贴了地了，这罗锅大的都出号，后边跟着一男一女俩小孩，收拾的干净利落。俩小孩每人掌中牵着一个小猴，背一包罗伞从树林出来了。方栓一看心花怒放，哎呀，我的老爷子，你可来了，快给帮帮忙吧。老头一笑，方爷，前者我给你帮忙了，你既不领情也不道谢，你们回了天水镇把我干到那儿了，有这事儿吗？哎呀，方栓一听可不是这么回事儿。那时候徐良领着大队人马一道，乱马人花的，就没照顾这老头，也没问他的姓字名谁。等回到天水镇要介绍的时候，老头不见了。今天这老头在这挑了理了，房树安赶紧解释：
我老爷子，您是世外的高人，您是宰相和大将军的材料，您是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前者的事情不怪我干老，也不怪我老叔，谁都不怪，就怪我，怪我没有及时的介绍。老爷子，你也打的，你也骂的，怎么处罚都行，不过今天的事儿您可得帮忙。您呢，拿出您的真本事来，我看您那锣锤敲的挺好，我数着来的，你给那昆仑僧脑袋上来七个包，对不对？
哈，方爷，你真能白活。算了，老朽无非就是那么一说，那是笑话。我真要挑理，我今儿还能露面吗？哎，你把你的人都换下来，在旁边看看热闹。今儿个让我老人家耍耍猴，嘡亮亮亮亮亮亮，嘡亮亮。他左手拿着锣锤，右手提着唐锣，这一瞧这仗还能打吗？袁九公和包氏夫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 闪身躲在方叔安身后。曹元龙也退下来了，曹元龙不认得他是谁，哎，那老夫妻也不认识，就是方叔安认识。老方用手一指，我说几位呀，咱的救星来了，这位可了不起了，一会儿你看看怎么耍猴。我说老爷子，你练得练得吗？哎，我们在这帮兵助阵，你要不行的时候我再过去。老头乐了，行行行行行，那可你赏给我几个铜钱。慢说铜钱，白的是银子，黄的是金子，您要什么给什么。好嘞，各位可以做见证啊，方爷你可不准骗我，我不为这不为那，我就为吃口饱饭，就为的是挣钱呐、不给钱门都没有，咱先把这账给记上。说着话，他哈着个腰来到三堂主近前，把堂锣一举，弹亮亮亮亮，耍猴耍猴。我说三堂主，你让我耍吗？
不会。
詹峰一听，什么？你拿我当猴了？我这老罗锅子是谁？看了半天不认识。什么人？耍猴的，一个无能为的讨饭人呢。我三堂主啊，方才你们说的话，我老人家听得真耳切真。你们的事情我也知道八九。我三堂主啊，你不对呀，你这么大的名望，这么高的身份，怎么干坏事儿？哎，你帮助夏随良干什么？你帮着昆仑僧干什么？有好果子吃吗？没有啊。我呀净围这儿转悠了，我听人们跟我说，咱名义上叫三教评理会，实质上是杀人的战场啊。你们是不是都计划好了，想把上三门的什么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四杰，以及上三门周边的朋友全骗进三教堂，时移都记，一举全歼？你们可够歹毒的，这么做事情老天都不容啊。再者一说了，你们的阴谋能得逞吗？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有好汉呐。那些英雄好汉且不说，我这无能为的人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何况其他的人。詹峰啊，收兵撤退吧，哎，回去好好反省。你告诉金灯剑客夏随良，趁早偃旗息鼓，撤销三教评理会，拉着队伍到店房，见着开封府的官人及上三门的掌门，承认自己有错，哎，皆大欢喜，满天乌云就散了。如果你执迷不悟，觉着你们不含糊，还要往下走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前面就是万丈深渊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呐。詹峰一听就是一愣，我这老罗锅子是谁呀、怎么知道这么些事儿？我说老朋友，你别演戏了，你肯定不是耍猴的，你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人，你就报通名姓吧，你究竟是谁？一气先孔亮八倍讹诈罗霄过来了，三堂主，这老家伙我们见过一次，可厉害了，武功盖世，切莫等闲视之。我知道，今天必须问出个究竟来，老朋友你究竟是谁？嘿嘿嘿，哎呀，现在事儿逼到这儿了，我不说还不行了，其实我说出来你们也不知道我是个谁。先等会儿啊，
我把这锣锅支开，嘎巴撑，就听这骨头节一响，锣锅站起来了，根本它就不是锣锅装的。这一站起来不要紧，平顶身高九尺挂铃啊，老头长得是圆臂丰腰，别看穿的破衣啰嗦，光着脚丫子，但是老头这一挺身站起，眼眉角一挑，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寒光来，让人望而生畏啊。詹峰一看，哦，不罗锅装的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呀，我说出来跟不说差不多，你们都有名有姓，我是无名少姓之辈，咱们办事是主要的，谈名姓有什么用？詹峰啊，你赶紧给我走，把道路闪开是你的便宜，有什么话九月初一咱们会上说，不听我老人家良言相劝，你可要倒霉。詹峰能听他的吗？好老东西，既然不肯报通名姓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我可翻脸无情，叫你知道知道三堂主的厉害。说着往上一纵，劈面就是一掌。我这老头啊，这一直起腰来更灵巧了，往旁边一闪，把这一掌躲开了。嗯，铁掌劈雷子，看来你练的是铁砂掌，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打山山开，打地地裂，要揍到我老人家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。我还想多活两天，能叫你打上吗？来来来，今儿个咱俩玩玩，我要耍耍猴。老头说着往上一纵，晃动锣锤和这堂锣，跟三堂主就斗在一处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陌身的功夫，詹峰大吃一惊，一看耍猴这老头，忽前就后，忽左就右，身形转动奇快如飞呀，一个人变成八个人，八个人变成十六个人，十六个人变成三十二个人，分不出哪是真的哪是假的。詹峰是眼花缭乱的直玩这劲儿，一个没留神让老头钻着空子，举起锣锤来，在他后脑勺上梆给他来了一下，这一下就一个包，这包比那枣小不了多少，把三堂主疼得嗷了一声，就一拨了脑袋，这一愣坏了，这罗锤像雨点一样啊，梆在脑门子上又削了个包。詹峰一晃脑袋，梆梆左右肩上又挨了两下。哎呦，詹峰心说，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，他跟我伸手简直像玩儿一样，这是谁呀？这高人实在是了不起呀。这时候单说罗霄，他在后面观敌料阵呢，他一看这老罗锅子不是一般的人，这功夫十分了得。他跟一气仙孔亮商议：“道爷，你看怎么办？我们就瞪眼挨打不成吗？”无量天尊，我少剑客，事到如今呢，咱们就得以多为胜了。你看看，咱手下一百多人呢，留着他们干什么？对对对，罗霄转过身来，各位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现在你们被派上用场了，大家别看着了，各拉家伙给我冲，把他们一个个乱刃分尸，冲啊！这帮人就听命令了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再看小老道小和尚各晃刀枪棍棒，呜上来了，就把房树安、曹元龙、袁九公、包氏夫人、老头俩小孩困在当中，兵刃并举就玩了命了。耍猴的老头也有点担心，别看能耐大， 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真要玩了命就得伤害无辜，你说这些小老道惹着谁了，这些小和尚惹着谁了，把他们打死太可惜了，于心不忍。你说不伸手吧，这帮人跟着起哄，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。后来这老头一琢磨，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，这叫阎王叫你三经死，哪个敢留到五经啊。再看这老头从腰里一伸手，哗亮亮亮亮拽出一条链子来，这条链子有小拇指粗细，锃明刷亮，头前有个钩，后头有碗手套，他双手这么一变换，嘎嘣把那唐螺就扣在这钩上头了，这唐螺变成头了，他把碗手套一套就抡开，这唐螺也好链子也好一打就一大片呐。老头高声喊喝，呀呆，我说各位啊，有仇的靠前，没仇的靠后啊，哎，要不想活着的你就近前来。唐螺这一轮是呼呼刮风啊，一边轮着他一边回头跟房叔安说，我说房老爷跟着我咱往前冲吧，快走。他们是边站边走，你别看这么多人在这呼着，再加上三教堂的堂主一气仙孔亮八臂鹅扎罗霄也挡不住这伙人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顺着山坡上又来了一百多号，为首的正是卧佛昆仑僧和三尺地灵魔陆坤。怎么来的呢？金灯大剑下虽凉，也一宿没合眼，这三教堂太热闹了，就抓一个房树安曹元龙就费这么大的事。不仅是这一路搜查，金灯大剑又派出另外几路修罗刹搜了个遍呢，没有。金灯剑客夏遂良有点恼火，心说我这三教堂随便出入啊，就连个房树安曹元龙这无名的小辈都抓不住，这要成了名的剑侠来了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又派昆仑僧三尺地灵魔陆坤继续搜查，要搜不着谁也别吃饭，谁也别闲着。故此他们俩人领着120号从东到西，正好遇上这事儿。八臂鹅扎罗霄一看援兵来了，顿时精神一振，老和尚请过来，快帮帮忙吧。他们合兵一处大战老罗锅，到了下文书才引出三教评理会群雄大闹三教堂。